好的，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面前，因为都是你的儿子耶稣牺牲舍命流宝血，使我们能够从罪恶当中被赎买回来，并且成为神宝贝的孩子。主，我们在主面前知道耶稣是第二个亚当，透过第二个亚当，我们人生可以改变过来，成为蒙福的人生，祝福的人生。也祝福一下，让所有的儿女凡有耳朵的都认真来 听神的话，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得到力量，得到引导，得到光照，使我们都成为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谢谢主，我们邀请圣灵引导我们下时间，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也求你圣灵来光照，因为你是这本圣经的作者。赞美主，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第二章十一节啊，十一章啊，抱歉，对啊，第十一章啊，那这个跟我们上第十章呢是有关系的。第十章你会看到啊，整个啊所罗门王哈啊，把这样的一个权柄给了罗波安之后啊，你看到吗？罗波安呢，他没有智慧啊，他做了错误的一个判断，甚至错误的一个选择，造成了整个国家就分裂了，变成了一个南国跟北国，这个是错误的选择。所以你看到一个王哦，一个权柄最高的都做错的决定，所以影响到整个国家，甚至造成了国家的分裂。所以一定要常常为了领袖祷告，特别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总统祷告，他做的决定呢能够正确的，是从神而来的。好，圣经教导我们说，君王的心像龙沟的水，随意流动，变来变去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总统祷告，领袖祷告，使他心能够稳这个能够稳定下来。这边讲到十章里面讲到说他做错了什么决定呢？大概我们了解一下，在上礼拜所讲的，讲到什么呢？当他得到权柄之后，他也不晓得怎么样治国，但是呢他就请教了他的这个年长的哈，到底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年长就对他讲到什么呢？如果王能够用恩待恩慈来款待这个民，对待这个百姓的话，那百姓呢就会完全的成为你的仆人哦，这位王成为仆人。因为所罗门他的爸爸犯了错，刚开始呢很尊敬神敬畏神，但是呢又娶了很多的外邦女子，到年老的时候做了很多错误的这些行动。特别你看到第九章的时候，所罗门那时候刚兴起的兴旺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没有当这个服苦的，当仆人的啦，没有，全部都当什么领袖。因为他看中他自己的百姓，看中自己的这个家族啊，都要兴旺起来。可是到了晚年之后，他把服苦啊、奴隶啊、以色列百姓都当中的苦工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那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不一样呢？我想跟拜偶像有关系，娶外邦女子有关系，慢慢呢就越来越不能回头了。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背景哈，好，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哦。所以你看到这个罗波安呢，他呢听了老年人的声音，但是呢又是请教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那少年讲的话就非常血气哦，非常血气。他说什么？你就跟他回复了，这些人当奴隶是应当的，并且我当了新王之后呢，我的小指哈，这个小指头会比我父亲的腰还更大，代表我的权力，我的力道更大。你们不服的话，我跟你讲，我的力道更大，你会更加的凄惨。所以他讲的话不是恩惠的话，不是这些恩待的话，反而是一个欺压的话。所以提醒我们当领袖的，请记得让人家怎么样好好跟随我们这个领袖了，很简单，就是要恩待我们这些下一代人，恩待这些跟随我们的人，要讲恩惠的话给他们，有这些恩典在当中，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权柄简单来讲，就是要祝福下一代，权柄就是要用在这个恩惠上、慈爱上，使下一代能够更加的蒙福跟兴盛哈。好，这是第十章的背景。好，到了第十一章，你看到吗？结果呢，非常的凄惨。就讲到说，这边呢，以色列百姓呢就背叛了大卫家，直到今日。好，我们今天呢看到十一章呢有一个转折哈。罗波安呢有个很好的一个态度，他呢本来要敌对起来、武装起来的，但是在十一章里面有个主题，就是他愿意谦卑顺。顺服，然后呢就开始呢神的祝福就下来。过去第九章十章里面的咒诅下来之后变成一个祝福，是因为他有谦卑顺服回转的态度。好，我们看为几段哦。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罗波安
来
到
耶
路撒
冷，遭拒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十八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将国夺回归再归自己。 但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王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与和住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罗波安征战。
好，我们来读第一节，讲到罗波安就来到耶路撒冷。好，我们分为两国了，一个是北国，总共有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首都就在耶路撒冷，然后北国呢就在示剑哈，在首都。他们召聚了犹大家和便雅悯家。罗波安当王之后呢，国就分裂，然后呢他就召聚了两个支派，第一个叫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总共多少人呢？数点下来180,000的这些人哈，他挑选了战士，然后呢准备做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要跟以色列国，就是他北国的十个支派要来征战。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叫做内战。好，内战要开始了，因为罗波安呢非常的生气，盼望这个国家能够把它找回来，甚至夺回来哈，重复这个覆土啊。好，这边说再归给自己，好，这个是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要动武来得找这些十个支派回到这个这个国家里面哈。他倒是有个经文出现，就第二节，那个经文是什么？但这个字，把它画起来，但这个很重要。好，虽然是出现一个字 but 这个字，但是对罗波安是很重要的，对我们这些跟随主人也非常重要。人的想法是这样，但是神出手的时候，你要去听到底神到底想法是如何。这边说，但耶和华的话却临到神人示玛雅。神人示玛雅这是一个先知，这个国家有先知的存在，这个国家呢是敬畏神的，虽然到了内讧内斗兄弟戏抢，但是神却使用了神人示玛雅。示玛雅翻译出来就是神听见的意思，神听见，这个先知叫神听见的意思，代表这个人跟神走得非常的近，而且常常跟神祷告，常常跟神倾诉国家起了什么问题状况，他在神的祭坛面前祷告呈香，在神面前献祭，然后在神面前 来寻求神的心意。神人呢，这个示玛雅就是听见神的声音，他神对他说什么呢？对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王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和住在犹大还有便雅悯的以色列众人说，等于说对王说，对所有的这两个支派的百姓说话，它里面有18,000人呢，都要让他们清清楚楚知道上帝的心意。好，你看到神人呢跟神走在一起，明白神的心意，他的工作呢就是要传达神的心意，这个就是他要做的工作。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也是一样，神人不是要很特殊的人，就是神人跟神走在一起就是神人，跟神能够连接在一起的就是神人。愿神祝福大家一定要跟神走在一起，而且成为神亲密的同行的伴侣，叫亲密的伴侣，跟神走在一起吧，你会听到神的声音，知道神的心意。好，你看到国家整个混乱的时候，分裂的时候，出现一个人改变整个国家，那个人是谁呢？示玛雅。这个人就是听见神声音的人。所以我们在新约呢，我们神要不要对人说话？会对人说话，只要你愿意听，神说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儿女，都要学习去听神的声音，不是牧师少数人听得见，人人都可以听得见，因为我们就是属神的人。记得这件事情，凡是属神的人都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只要你愿意打开心，愿意操练，神就对你说话，不管多么危险困境，多么困难重重，但神的话就临到改变整个历史。好，神告诉这个神人示玛雅说，你要对以色列百姓说什么呢？要对这个南国犹大国说什么话呢？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的弟兄征战，把它画起来，不可以，这件事是不对的，这件事也不可以的。神很直接，讲话都很直接，短但是很清楚，不可以去跟北国十个支派征战，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很清楚，他是你的兄弟，是同样的祖先而来的，同样的父亲而来的，是大卫的后代的，全部都是一样的，不可以有内争内斗或是内战在当中，不可以跟你的弟兄征战。好，接下来呢再来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之出于什么？我的。 原来这件事情呢，神都知道，神也掌管。虽然做错了，但神呢掌管这一切。好，其实也在安慰啊罗伯安，告诉他说：“你虽然你已经做错了选择，但是只要你愿意悔改，神说会改变历史的。那个但很重要。”所以愿神祝福大家，凡是我们跟随主的，一定要先寻求神的心意。过去你看到罗伯安，他是马上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那么自己就是啊，请问这些年长的或是年幼的啦，然后听听之后收集要做决定嘛，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做决定的方式。但是我们信主的千万要改变，我们要做什么呢？要寻求神的面。人的啊，人的这个意见可以参考，可以的，但是最重要是要听神的声音，到底他的心意如何。我们的判断一定要从神而来，做什么特别是很重要的判断决定，一定要祷告，祷告到神的心意临到你之后，你才做正确的选择，就不会错了。过去错了，但是今天就要悔改，神一样祝福我们大家。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众人呢就听从耶和华的什么话？听谁的话？耶和华的话，不是听神人的话，是听谁的话？听神的话。所以神人不过是什么器皿，神人只是一个什么导管。他是要啊来代表神来说话，他是传话者而已啊，所以不要高举神人，过于高举神呢。好，我们看在所有传道人都是如此，他不过是什么器皿，不过是代言人啊，他没有厉害，是他的神很厉害，听清楚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人胜过于看过神，所以神在调整罗盘，让他知道说不要老是看人了。老是看人的意见很重要，你现在呢要直接遇见神，要直接来带领你整个神的国度的话，直接要跟神连接在一起，也让他能够知道说要整个治理国家，要记得要神的心意比人的心意更为重要。好，众人呢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啊，归回不去跟耶罗波安什么征战了。你看这个国家本来都要准备好了，战士都点名了，大家预备好各样武器要去征战了，要去对打了，结果呢神的一句话改变整个国家，很重要的哦。你看到也代表说罗盘愿意顺服，愿意听从。好，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跟随神的人，不管你做错了多少错的决定，今天要学习就要回转，就要回转，神的恩惠继续领导我们大家。但是你知道吗，谦卑跟顺服它本身不是这个怎么讲，不是啊，这个从神祷告而来的，请记得这件事情，谦卑跟顺服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啊，有一些歌讲说主啊使我谦卑，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合神的圣经的法则，是你选择的，想清楚吗？要不要谦卑，要不要顺服，这是你的选择啊，所以你选择之后才有结果。要不要谦卑是你自己的选择，连主耶稣都选择顺服嘛，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样子吗？他是顺服，他选择顺服，选择谦卑自己。我们也想做正确的选择，你愿意谦卑是你的选择，不要怪罪给谁啊！我不能谦卑，我不能顺服，好像很多理由。 No， 是你的选择，这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好，罗伯安呢，他听进去了，他选择顺服神人而来的话，他选择了。所以过去九章十章有错误的，如今他谦卑顺服做正确的决定。后面从第五节一直到二十三节，神的祝福就下来了。我再讲一遍，谦卑顺服是自己的选择，当你谦卑顺服在神面前，神的祝福就好像天就开，祝福就下来，天一开阳光就照下来，那个 key 很重要。愿神祝福大家听进去，谦卑跟顺服让你蒙福，而且那个恩典就下来，一打开就临到你身上。过去的错误就要悔改，谦卑就蒙福了。好，这边告诉我们怎么蒙福呢？第五节，来，我们看到第十二节，预备，请。罗伯安住
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为保障修筑伯利恒、以但、提哥雅、伯树、梭哥、亚杜兰、加特、玛丽莎、西佛、亚多莱因、拉吉、亚西加、索拉、亚亚伦、希伯伦，这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罗伯安又坚固各地的保障，在其中安置军长，又预备下粮食、油酒。他在各地都预备盾牌和枪， 且使城极其坚固，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
好，当路盘回转，他在神面前谦卑，选择顺服神的话，因为神的话透过神人讲了，他顺服了，你看到整个祝福就下来。他说路盘就在自己住的地方，就耶路撒冷，在犹大地开始修筑城邑。他开始修筑这些城邑然后呢，他不再是对抗自己的兄弟了，他是在防卫这些外邦外族的侵入，包括埃及啊，还有外邦这些侵入他南国的情况。他做什么你看到吗？他修筑他这些15个城池，15个城呢，这个城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城池，都是他爸爸留下来什么产业，他呢在当中呢把它修建起来就好了。弟兄姐妹看到他爸爸是所罗门啊，所罗门王呢是敬畏神的，后来是辩解而已，但是前面都是非常敬畏神，包括为主来建殿，很荣耀的。你看到吗？爸爸的爸爸就大卫，大卫预备建殿，然后呢所罗门建殿，接下来呢也建成建功，然后接下来就交给他。OK， 虽然他做错使南国北国分开，但是现在你看到吗？他就要回转，神给他智慧去修建这一层。我相信哦，神的祝福是可以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越多代的祝福可以累积下来。哦，像我已经5代的基督徒，那我起跑点跟大家不一样的，我可以累积很多嘛，知道解吗？最起跑点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只要信主之后，你这一代在神面前愿意认罪悔改，上一代的这些罪恶各方面呢，神说自父到子直到4代而已，这个完全可以终止，也可以破除这些所有的咒诅。那从这一代开始呢，神说你只要爱我，会祝福到什么千代，这个是4代的祝福。看看神常常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亚伯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主父子，看到这吗？ OK， 3代都出现了，有没有？这个代表说神很看重4代的祝福。好，这边你看到吗？罗波安他本身呢就蒙福了，从大卫，然后他的爸爸所罗门，然后再来他呢，你看他祝福是不是已经累积下来？是，他的开始修建什么都非常的蒙福的。虽然他做错，但是你看到他只要悔改，他做什么都是成功的。好，你看到吗？他修建这15个城池，好，然后坚固城都建造起来，然后又坚固各城的保障，然后又预备粮食、酒跟油，还有这些军长，然后有这些兵器，然后有盾牌，然后呢使城极其的什么坚固，画起来极其坚固，代表说只要回转，只要愿意顺服了，他做什么都会极其的蒙福。看到这个东西吗？看到这个祝福就下来了。愿神祝福大家明白，原来顺服还有这个谦卑会让我们更加的蒙福。然后犹大和便雅悯都归顺了他。好，他得到产业，从父亲的产业得着，并且现在修建了更加的兴盛。好，这个是一个回转之后，从他愿意淡那个字第2节开始蒙福了。好，接下来我们常看到另外一段了，从第13节到17节，还有什么样的祝福因为他的回转而下来呢？13到17，预备，请
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面来归罗伯安，以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伯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志、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着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有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3年，因为他们3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
好，这段从第13到17节，好，你看到继续延续下去，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给谁啊？罗伯安。好，你看到南国呢属于罗伯安的，哦，就是以所罗门直接把这样的棒子国度交给他的儿子罗伯安，但是另外一个是他的大臣的儿子叫耶罗伯安。耶罗伯安翻译出来是什么？就是众民很多的众民的意思，许多众民的意思。他本来呢也在在所罗门这眼前呢做工的， 也做得蛮不错。后来呢，他心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意念就出现，这个特殊就好像会分裂王国的。后来神也直接告诉他一个预言就出现嘛，这预言就是你会得着十块，这好像衣服一样撕裂十二块，然后十块你会得着。这预言呢叫做得着了。他得着之后呢，那这个当然当王的就心里面会非常的什么不安嘛，然后呢他就开始逃到哪边去，逃到埃及去了。这个是他的典故。 OK， 后来呢他回来要归顺嘛，但是呢却罗伯安呢却没有来接受他，就造成国家的分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在当中，我们读的圣经都会了解。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常常说这十的国是北国，十个族，抱歉，十个民这样的支派是属于北国的，北国的他们呢本来归于耶罗伯安，但是因为罗伯安呢他们敬畏神，他们听从神的话，在神面前呢遵行上帝的话，神就祝福了南国。但是北国呢本来是全部都归给耶罗伯安的，但是他们却怎么样呢，开始一步一步离开他的国家，离开了北国来到南国。什么事情发生呢？因为这边说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跟产业来到犹大跟耶路撒冷，是因为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话讲拒绝他们，这很重要。好，一个王如果常常拒绝百姓的话，百姓会留不下来的。为什么拒绝他们呢？因为这个王啊做了一个很大很大一个错误，他呢到了埃及去呢，可能也泡在埃及的文化当中，埃及很多的偶像嘛，什么神都拜嘛，最重要是拜什么牛嘛，还拜什么羊哦。如果你看个历史的时候，他那个羊其实是他的头是羊的，身体是人的身体，是这个其实是在预表什么魔鬼的意思了。你看到有些都是这样的人面兽身嘛，对不对 ？OK， 或者呢是羊的头啊，身体呢是人的身体，是代表魔鬼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吗？在耶罗伯安其实他泡在这异文化里面呢，已经学到异文化的什么宗教，这些什么拜拜，他全部都把它放在他的国家当中了。OK， 那这些利未人跟祭司呢，当然受不了啊。我们本来只是内战而已啊，但是我们还可以在世间来什么来敬拜上帝嘛。可是你现在不是，你弄个神坛祭坛，然后在高处就是丘坛的意思，来为了鬼魔呢设立这样的一个庙在当中。所以这些利未人包括祭司呢就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这个王又拒绝他们，他们逼得一定要离开，就从北国来到南国了。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背景。所以你看到吗，各支派呢还有一些立定心志要跟随耶和华的百姓，也跟着利未人跟祭司呢离开了北国，来回到南国当中，来归顺罗伯安。这个是他的背景。好，所以你看到这样就是十七节就兼顾了什么犹大国，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几年呢、三年，画起来强盛三年。好，你看到吗，一个国家的强盛跟什么有关系，跟敬畏神有关系，一个国家强盛跟敬拜神有关系。如果你坚定地跟随了这位创造天地的亚位，就是耶和华，跟随他，虽然你的国呢小小的，你的支派是两个支派，但神说使他强盛，这很重要。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看进去。好，强盛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坚持敬拜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呢侍奉这位神。 OK， 好，那这样子呢，因为他们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那个画起来，他们还有一个特质，就遵行谁啊，大卫还有谁，所罗门的道，代表他遵行他爸爸，还遵行 他阿公，是不是？他们敬畏神的这些路呢他就跟随着，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三代又出现，都在做什么呢，都是走一样的路，就是敬畏耶和华的道路，走这样的道路都会有两个字出现，叫做什么呢，叫做强盛。不管你国家多么小，一定强盛起来。愿神祝福大家，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你注意看一下，世界各地叫敬畏神的国家都会强盛起来。只要人开始不敬畏神，那个国家就开始凋落了。看到美国短短两百年呢，成为这个历史的强国啊，非常猛啊，对不对 ？OK， 可是你看到现在开始凋零哦，为什么呢？因为开始有很多很多人没有认识神。而且敬拜很多外邦的这些偶像，所以国家一直在凋零。这次我去美国啦，哇，我们同工带我去看一下路啊， 一条路短短大概几百公尺，六七间教会，像我们五泉路这样走过来有六七间教会了，教堂都很漂亮，我都流口水，哇好大、哦、都可以坐五六百人，而且地都很大， parking 都很大。可是我听到当地的教会牧师，他们的教堂都什么都出租。出租什么意思呢？可能早上呢三十人聚会，几点到几点，接下来呢第二堂第三堂，第不同族群的人，有是墨西哥人华人，去租他们的地方呢，想了解吗？那原来那个教可能剩下三四十个人老人家在那边主持而已，这样的教会很多。我听人说哇原来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人开始拒绝上帝了，只剩下老人家，那学校呢也不能公开读经啊祷告都不行了，不行哦。你看到吗？从强盛到什么凋零了。美国为什么强盛？因为有一批清教徒，他们很敬畏耶和华，连他们的钞票的是 In God we trust them， 对不对？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凋零的原因就是因为忘记神，开始拜世界，拜马门，这就是历史嘛，这以前都有了。弟兄姐妹都提醒我们，敬畏神你一定会强盛，不管国家多大多小一定强盛起来，你的家也是如此，敬畏神，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婚姻要强盛吗？请记得敬畏神。怎么敬畏神？走遵行耶和华的道路。人家走这个，我没有，我要走敬畏神的道路，不要西归挖倒饼，你要记得敬畏神，你一定可以翻身。敬畏神是个关键。什么叫敬畏神呢？好，遵行，看到这两个字吗？遵行就是顺服的意思，听从的意思，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好不好？神的话我们不要当成神话，叫做神的话不是神话，你一定要去遵循他。最基本的，神邀请我们要主日崇拜，一定要参加主日崇拜，要拨空来，不要有空才来，要十一奉献都要遵循。神的话就是祝福我们的话，都要去遵循，不要参考。我看到很多人一直在教很久，但是没办法翻身，就是把神的话当神话看而已，不愿意遵循，好不好？遵循吧，一遵循你的生命就改变，你的经济破口就会堵住，你家庭的破口就会堵住了，开始翻身过来，变成兴盛开始，好吗？请记得听进去你就蒙福了，从你开始，不要等待别人，从我自己开始，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OK， 好，接下来你看他，因为第二节，但他一直遵守下去了。好，你看到从第二节到现在都一直蒙福，国家也蒙福，百姓也回来了，看到这个吗？OK， 好，接下来你看到利未人也回来了，祭司也回来了，这国家越来越什么兴盛。好，再来接下来看到他的家庭，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十八到二十三节，拜请来。
罗伯安娶大卫儿子耶利摩的女儿马哈拉为妻，又娶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亚比孩为妻，从他生了几个儿子，就是耶乌斯、是玛利亚、沙韩，后来又娶亚沙龙的女儿玛加，从他生了亚比亚、亚泰、细沙、是罗密。罗伯安娶了十八个妻，立了六十个妾，生了二十八个儿子、六十个女儿。他却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爱别的妻妾更甚。罗伯安立玛加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因为想要立他接续做王。罗伯安办事精明，使他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各间这故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
好，你看到罗伯安讲到他的家世，就他的 family， 他的家庭也是非常的蒙福。虽然他多妻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是你知道吗，在当中呢，神也祝福他能够生养众多，没有记载他的孩子流产的啦，或者夭折的啦，这些都没有。他的孩子多少位都清清楚楚记载下来，他娶了十八个妻，然后立了六十个妾，然后呢二十八个儿子， 620个儿女，然后非常多子孙满堂啊，这代表蒙福的意思哈。虽然娶妻这么多是不对的，但是呢，却都被这个祝福下来。然后你看到这边说有个人出现，就是说这个叫做这个亚撒的女儿叫马加哈，马加一直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就是压迫的意思。好，然后呢，罗伯安特别爱这个。爱这个妻子哦，然后比爱其他的妻妾更甚，然后呢他生了儿子哦，他就要立他为这个接门的作王的哦。 OK， 好，最后呢23节讲到罗伯安，形容这一章里面的罗伯安办事精明。画起来，一个人做悔改，愿意回转，神祝福他能够兴旺起来，并且国家兴旺，然后呢他的家族也兴旺，然后呢他也聪明啊，有这个所罗门啊这样的智慧在当中，然后这个叫做办事精明，有从神来的智慧。然后呢他会做一件事情，把他的儿子呢，你看虽然儿子这么多，20几个儿子，28个儿子分散在各城当中，为什么要这样分散？因为怕争宠啊，分散出去大家都有城池嘛，大家就一片天嘛，一片田嘛，就不会争宠，不会比较。他有这个做事分明啊，精明的一个智慧在当中，分散大家都有一块这个城池在当中，大家都治理哦。然后呢，他也帮儿子呢存了很多的粮食，然后呢为他们寻找很多的妻子在当中哈。所以你看到吗？他整个家世里面也蒙神的祝福，家世就兴旺起来。好，看到一个人只要悔改回转。他做正确的选择，然后呢愿谦卑顺服走神的道路，这个人本来做错的事，但是呢神却将他翻转过来，还是一样蒙福的。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样，不管我们过去是否做错的事，或者犯了错误的决定这样子呢，我们在神里面很多的懊悔，但是愿意听见神的声音并且回转的，神的祝福一样会下来但是结论来讲呢，有两个让我们回应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做错只要真心悔改，神的祝福依然会下来，好像阳光会透过乌云呢打开之后呢就会下到我们当中第二个呢，谦卑顺服，请记得是我们的决定跟选择，谦卑顺服是我每个人的决定跟选择。像今天一样，我们听到11章，你愿意顺服吗？愿意顺服了，你今天就开始蒙福了。我们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的信息来感恩，愿神祝福我们，从11章里得到力量，得到帮助。你看到罗伯安，他过去呢做错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国家的分裂，但是他在神面前愿意回转，从他听到神人示玛雅的话，他就不愿意去攻击了，他愿意顺服神，甚至顺服自己的想法，顺服人的想法跟看法。谢谢耶稣，透过这张经文呢，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要学习顺服在神面前。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丰富教会所有弟兄姐妹，从小孩子到老年人，都有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常常跟神连接在一起。我也祷告祝福每个人，不仅跟神走在一起，跟神能够亲密的走在一起，成为神亲密的好朋友，亲密的儿女。我们愿意顺服你，因为你我们顺服，我们就蒙福。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追求。